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家反间谍及安全中心主任比尔·埃瓦尼纳近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透露，去年三月，当美国华盛顿州出现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后，以中国为基地的全球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华大基因集团提出愿意帮助管理先进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提供技术专业、高通量测序技术，甚至愿意捐款。华大基因还向包括加州、纽约等多个州提议建立和运营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华尔街日报一月中也报道，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华大集团试图经销其产品的人员至少联系了美国11个州，推动检测产品进入由政府运营的实验室或者建立整个实验室。报道表示，美国官员对华大基因的提议以及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非常怀疑并担忧。作为最高反谍报官员的比尔·埃瓦尼纳于是下令向各州政府、医院、诊所有关团体发出公告，警告外部强国可能收集、储存和利用通过新冠病毒检测获取的生物识别信息，而这些基因数据不知会流向哪里。华大公司已经否认涉及有关警告中的行为。路透社近期报道，40多份公开的中英文文件和研究论文显示，华大集团与中国军方有合作关系，包括与军方超级计算机领域专家的合作，参与军方减少受高原反应影响的项目等。美国官员还表示，中国已经在美国进行基因数据采集工作。华大基因2013年收购了美国第三代测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完整基因组学。哈药集团2020年9月还收购了破产的保健品生产商 GNA 健安喜。目前有至少23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在美国从事基因检测业务。同时，中国2019年6月发布《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组织及外国组织个人设立的境内外机构，包括港澳台地区组织、企业或个人及设立的机构，不得在中国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人类遗传信息资源，而中国基因公司、医疗机构等未经许可，不得与境外机构展开中国人类遗传信息国际合作研究，或将人类遗传信息传递出境。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美控制生物数据的竞争中，商业上的考量是比较正常的，而由于双方互信殆尽，因此这个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他说，
商业的这种考量呢，倒比较正常的，考虑到就你的血液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比如说药品啊，这种产品啊，就是从国家安全角度的，双方都可能就是在把对方互为潜在对手的情况之下，总是就是以最坏的角度去揣测。中国前段子也有人讲这个，包括这个新冠是美国人开发的基因武器啊，甚至以前就是 SARS 也都提出来。美国呢也有这边人已经认为这个是中国开发的基因武器啊，生物武器啊。
另外，美国官员还表示，中国政府利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危机，尽可能收集基因数据。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全球主要国家展开的疫苗研制和试验的竞争中，中国与一些国家签订灭活疫苗国际临床第三阶段协定，包括阿联酋、巴林、秘鲁、摩洛哥、阿根廷等国。中国可能会从这些国家数以万计的参与者身上获取基因数据。有报道表示，对于尼日利亚和其他一些犹豫的国家，中国官员暗示，这些国家不参与的话，可能在获取疫苗方面受到限制。 此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21日举行的20国集团第15次峰会上，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国家参与。不过，习近平只字未提如何保护个人信息隐私，以及建立一个如此广泛的基因数据库的潜在影响。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当局从2014年起开始系统地采集全国各地成年和未成年男性的血液样本，力图建立一个拥有约7亿男性的基因图谱数据库，为当局提供一个强大的高科技监控新手段。而这项行动以公安部2017年11月宣布建立全国数据库的计划达到高峰。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遗传物质库，总共有8000多万份基因数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20年6月1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中国正在通过大量采集 DNA 样本，建立全球最大的警用 DNA 资料库，包括数千万无犯罪记录人员。据报告的研究团队统计，中国政府自2017年底已采集了3500至7000万男性中国公民的 DNA 样本，这些公民大多没有能力拒绝政府采集，也无法干预政府如何使用这些基因讯息。当局可以通过一名男性的血液、唾液或其他遗传物质来追溯他的男性亲属。这份报告还说，中国2013年和2016年分别在西藏和新疆以年度健康检查名义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 DNA 采集。自2017年底，这项计划扩大至中国其他区域。报告表示，中国政府大规模采集国民 DNA 样本，而将 DNA 数据库与其他监控工具一同使用时，当局将可大幅度提升以维稳之名打压公民社会的能力。报告说，安徽的安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在用男性 DNA 数据库建立一个 DNA 天网，一个将视频监控与大数据结合起来的警务系统。黄延忠表示，基因和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现实凸显了国际社会加紧制定规范防止滥用的必要性。他说，
不光是中国一个呀，就是说你就是未来怎么样运用这个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实际上不光是基因了，基因编辑啊，凸显了就是人类特别是国际社会制定规范防止这种生物技术被滥用方面实际上它的进展是远远赶不上就是现在技术的发展速度。现在就是凸显了就国际社会应该合作坐下来，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规范必须要制定出来。
实际上，过去几年外界对中国积极获取基因数据用于研究促进医疗和药物的发展，或用于生物武器研发，或用于维稳，一直都有所警觉。而当中国当局把基因技术用于邪恶的目的，大规模监控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践踏人权，国际社会更是加以谴责。去年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再将11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指责这些企业配合中国当局在新疆侵犯人权，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并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强制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其中，新疆丝路华大基因和北京六合华大基因则是协助采集少数民族群体基因进行遗传分析。华大基因曾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2017年5月发表长篇报告，指中国警方多年来收集居民个人基因信息，建立全国性可查询数据库，4000多万人已被建档，包括许多意见人士 移民、维族穆斯林等等，但是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和隐私保障。报告表示，近年来实施铁腕统治的新疆当局有意加速 DNA 的采集和建档。人权观察2016年11月曾表示，新疆公安机关要求所有护照申请人必须提交 DNA 样本才能办理。新疆有10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观察2017年12月在发布消息说，新疆当局采集12至65岁居民的 DNA 样本、指纹、虹膜扫描和血型信息。消息表示，当局计划通过不同方式搜集居民的生物数据，其中 DNA 和血型信息是通过一个被称为全民体检的免费年度体检项目进行采集。人权观察中国项目部主管索菲·理查森表示，这种做法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行为。如果这一行为是打着免费保健项目的幌子秘密进行，就更加令人不安。理查森还批评新疆当局采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 DNA 和其他生物识别数据，特别用于跟踪、更新人脸识别技术或针对其他家庭成员。理查森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采集维族人基因数据的做法明显侵犯基本人权。
It's extremely problematic that this is being taken from people sometimes without their consent, sometimes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and it's being stored and used.
她说，
有时在没有当事人同意，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而数据的储存和使用的方式任何人也不清楚，这是非常有问题的。采集的指导原则应当是，它必须是合法的、必要的和相称的。相称是要针对某一具体威胁，合法是必须是法律规定的。必要是要有一个明确目的。
2019年2月和12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利用 DNA 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追踪维族人以及绘制维族人的面部图像。因在中国代理敏感案件遭受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当局这种对人权的侵害难以想象，令人发指。陈建刚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一次被强迫提取血样的经历。他说，
共产党就在法律之上，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有一次他们把我们10多个律师抓到了派出所，对我们律师就要抽血。当年陈海律师被停业一年，陈海申请了公证，我们仅仅是想要求旁听，警察就把我们全部抓起来。那不要说就是我们完全合法，假定我们不合法，那你处理一个这样的行政案件，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人来抽血呢？这就是你要是提到这个保障人权，根本没有办法提。我们很无力，很无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这样一个非常邪恶的集团。
此外，美国深入调查网媒截取2月3日报道，该媒体获取的一个大规模警方数据库，揭示了当局在乌鲁木齐严密监控新疆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内幕。报道还证实了此前外界指责的中国当局已经使用多种手段对维族人实行监控和镇压，包括将孩子与父母分开，被强迫在如同监狱一般的再教育营接受培训，在私人住宅和清真寺内安装监控摄像头，建立大规模拘留中心，警察随意拆毁维族人墓地，强制维族人节育及流产，以及大规模收集电子和生物识别数据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